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魂间今天有阳光。那弟兄姊妹，虽然外面今天好像是阳光，现在没有出来，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跟主亲近的，我们每一天醒过来，在我们里面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他跟我们同在，他的阳光遍满全地，他怎样造好人，他也一样造歹人。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乐意向人施恩的神。而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面前，我们在地上经过像客旅一样，像寄居的一样。而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成长，同样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会碰到不同的遭遇或是所谓的环境。而在不同的环境或是不同的刺激底下，因着我们这个人的不同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人 personality 我们性格的不同，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或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我们会造成。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是同样的人经过同样的或者不同的人经过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可能就很不一样啊。有的人就反应的歇斯底里的啊，有的人就紧张的不得了啊，有的人呢心静如水，那有的人呢可能根本无所根本不在乎。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因着我们自己本身个性的不同，而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和刺激底下，我们就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表现啊，所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格啊，我们各方面的一种啊不同的这个彰显就出来啊。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除去我们周围的环境跟这些外在的刺激，而这些刺激既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必须要来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培养一个健全的性格。环境是我们常常改不了的，环境有许多是 out of control， 它根本是不在我们控制底下，它就发生了。尤其你在马路上开车啊，突然前面的一个人啊，这个挡住你的路啊。你怎么样过去他就挡住你，怎么样就挡住你，你可能一肚子火就起来了啊。或是你开车开到一半，车子突然坏掉了啊，又不是你故意要挡住路的，后面的人猛按你喇叭，你的情绪就生气起来。弟兄姊妹，这些外在的环境是超过我们所能控制的。而一个基督徒要能够稳行在高处，除了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了这么多不同的题目啊，讲到我们要持定稳定的救恩根基啊，培养良好的习惯啊，建立跟主一个稳定的属灵的生活，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来到一个也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我们的性格放在不同环境的底下，它就产生出不同的反应。而我们的性格如果不够健全的话，那很多的环境就打倒我们，很多的环境就搅扰我们。所以我一连串最近在主的面前啊，也在主面前祷告，我想一连串讲五个题目啊，跟这个健全的性格有关啊，因为他要讲的范围太大了，我只能挑五个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啊。那第一个我讲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面对忧虑，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忧虑跟烦恼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啊，你会发现忧虑可以把一个人打倒的，对不对？那我们第二次呢，准备讲到我们面对忧伤。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痛苦的事情，碰到一些让我们很沮丧啊、很难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这样子的环境？那第三个我们会讲到面对失败啊，或者我们挫折，然后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一些失败失意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自己的失败？那么第四个呢，是面对我们里面的愤怒，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愤怒出来，很多的人在愤怒的里面做了一辈子后悔的事情啊，那个后悔是后悔到一个地步啊，不像我们的弟兄只是一面镜子破了呵呵啊，可以再买一个啊，那个后悔是你是巴不得那件事情没发生， 我那句话没有说啊，我那件事情没有做啊，也在愤怒的底下，很多人失去理智，做了很可怕的事，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周围的人。最后一个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逆境，就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碰到的一些困难跟苦难啊，这几样我只能够挑这五个啊，然后跟我们的性格都有很重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人怎样，我们在这几种的环境刺激底下，我们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程度啊，不同啊这个啊性质的反应啊，这些反应它就决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在这里想这些题目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说用克服恐惧呢，啊克服忧虑呢，还是用什么字？后来我里面突然觉得用面对比较好啊，用面对啊，面对忧虑啦，面对忧伤啊，啊面对失败啊，面对我们这个愤怒啊，或者面对我们的逆境。为什么讲面对呢？那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在我们里面的反应，我们就想逃避它。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神的仆人，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真正有经验比较老练的这个船长，当他带着船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如果前面碰到了风暴，他的聪明的船长跟有经验的船长，他绝对不会掉头就跑，他一定跟底下下一个命令 head on， 好，我们向着他去，因为你越早穿过他你越安全，你如果掉了一个头的话，那个暴风在后面追着你啊，那么给你带来的伤害啊，这个不仅仅时间长久，伤害的程度更严重，你宁可面对它度过它去。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碰到这些忧虑忧伤烦恼或是苦难的事情，弟兄姊妹，神没有叫我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往沙里面一栽什么都不管啊，有神就好了。弟兄姊妹，神要叫我们靠着他，在他的恩典和他的教导底下，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以至于我们可以克服它啊。那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们讲到面对忧虑，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今天有没有人都没有忧虑的人，哦还有人，感谢主啊，少年不知愁啊啊，我们刚刚弟兄好年轻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忧虑的，对不对啊，我们都会有忧虑。那么忧虑为什么会忧虑？忧虑的那个根啊，忧虑的根是在于我们里面有害怕，有恐惧，我们没有安全感，这忧虑就出来了。我们到底在里面怕什么呢？弟兄姊妹，到底为什么忧虑会产生？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有害怕，我们没有把握，而这个怕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如果更深一层来看的话，那么怕的东西当然可能很多了啊，那我们可以讲的很细很细的都很多，但是你把它归类起来呢，那基本上啊，就是那种简单一点讲啊，就是有两大类的怕。一个怕就是我们达不到别人或是自己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怕失败，我们怕我们所想要得到的得不到，这是第一类的怕啊。所以这个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或者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理想，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想要得到的时候，我们得不到，我们就还没有得到以前，我们就会怕，就会紧张啊。那这个紧张就成为一个忧虑，对不对啊？像你要考这个托福、考 GRE 或者要申请学校，那很多人就很紧张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那么在公司里面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希望得到这个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这个工作，所以我里面呢就很紧张啊。那么我们要带师了啊，前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我们带不好，所以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怕。那这是第一类的怕，就是我们怕达不到我们所期望达到的，或者别人期望我们达到的啊。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怕失败。那第二个怕呢，就是怕对那些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会失去，我们不能够持守，或者我们不能够拥有我们所羡慕或是已经得着的东西。所以我们怕失去健康，当你一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哎呦不对啊，你要再回来照 ultrasound， 你的肝好像有问题啊，我发现到不对劲，当你第二天再去检查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紧张了，你怕你失去了你的健康，你怕失去了你可爱的妻子，你怕失去了你可爱的孩子，你怕失去了你目前的工作啊。所以现在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福气啊，因为现在是矽谷经济最景气的一个阶段 我是在矽谷待了快20年啊，前面那个经济不景气大风大浪的时候啊，真的是很辛苦，看见周围的同事一个一个掉了啊。啊，昨天还在一起聊天，说明公司宣布明天要 lay off 啊，不知道会是谁呵呵啊。那个时候 lay off 都不是根据你的 performance， 啊，这公司就完全根据他的厉害啊。这个 project 如果他要 cancel， 你就算再聪明，就算你对公司有汗马功劳，他说裁就裁的。所以在我们那阵子，那个裁员是一个兵家常事啊。当每一次说公司宣布明天要裁员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谈，这一次风不晓得会吹到谁的 cubicle。讲完的时候第二天就有一些人就不见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紧张，怕失去了啊！而且在经济那么不景气的里面，你工作一掉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害怕。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忧虑的根啊，在于怕。那我们为什么怕呢？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对很多未知的，对很多将来的事，或者对目前的这个困境，它超过了我们能力所能处理，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心中的这个把握啊，所以我们里面就产生了紧张，产生了害怕。那弟兄姊妹，你会说那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忧虑决定会影响我们的 daily life。虽然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统计啊，他说有90%以上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当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有点不服气。他说有90%以上的忧虑是不必要的，他说因为有40%是从来不会发生的，永远不会发生，但是你就是在那里担心。我这个小儿子很小的时候才2岁多，他哥哥那是4岁多，那么哥哥睡 bunk bed 上面啊，他睡下面。那他有一天晚上我陪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说爸爸，因为他哥哥睡上面的床啊，那我们给他在旁边加了一个栏杆，那个栏杆跟栏杆中间的空格就只有这么大。他那天就跟我讲，他说我好怕哥哥从那个缝里面掉下来。这个真的就是不必要的担心哈。那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他是真的很严肃，他很紧张。我就跟他讲，我说好好，你不要怕，我就把他抱起来。那抱到上面以后呢，我就把他的头试着从那个缝里面塞啊，他就发现一下就卡住了，塞不出来了。我说你还要不要担心呢？他就说不要担心了啊，他就安安心心的去睡觉，他就晓得他哥哥不会从缝里面掉出来。因此，你发现里面那个忧虑是从小就有的本性，而且很多的忧虑真的是不必要的。我们就在那里担心，因为它从来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也担心。啊，中国话叫做杞人忧天，只是担心。而另外30%的忧虑呢，它是因为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你不需要再去担心，它已经发生了。那另外有21%的好像左右的那个忧虑呢，它是说你不必要去担心它。啊，那当然他细节没有讲，我不知道。他就真正需要担心的其实不到10%啊。那就算这个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你会说，我如果把那90%不必要的挂虑掉了，剩下10%应该总可以吧？人谁没有这个劳苦愁烦呢？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呢？圣经上只许可我们有一种的挂虑，叫做按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只有这一种啊，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例如说，为了我最近在主的面前这个表现太差，不爱主啊，里面有这么多犯罪的思想跟倾向啊，为着按着神的意思所生的忧愁，就能够产生没有懊悔的后悔来啊！这是圣经上唯一有的，就是我们为别人的灵魂在那里忧愁，照着神的意思在那里忧愁，这是可以的啊。但是所有世俗的忧愁，圣经上说是叫人死，所有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劳苦愁烦都会伤害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这个人的灵受死受压啊！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面对的啊！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二章，昨天在家有预读这段的请举手，好吧？你们一定会想说，你们怎么知道今天讲台要讲什么？如果有按照教会读经进度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因为昨天读经的进度正好就是这一段。所以你看，你们只有一两个人举手，哎。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请读22节 一直读到32节啊，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好，那这段圣经大家不要盖住，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啊。我们请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啊。我们请读彼得前书5章第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在这里讲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我们回到刚才路加福音12章这里来。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碰到这些外在的环境，不顺利的环境，或者环境的刺激跟伤害，都是难免的啊。今天我们既然不能够去改变外面的环境，那么神今天的救恩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那培养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稳定，一个健全的性格和生命，好让我们在这一切外在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还能够稳行在高处啊。就是我们从前在台湾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以不变来应万变。那整个世界是一个万变的世界，我们的环境是一个万变的环境，而我们必须从我们里面着手啊。当我们里面生命弄对的时候，弟兄姊妹，环境不管是怎样的环境，我们还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稳行在高处啊。今天讲到的第一个是面对忧虑也好，愁烦也好，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常有的情形啊。许多的时候好像怎么样，才上眉头又上心头，好不容易他觉得把这个事情烦恼放到一边去了，但是又出来了啊，他就一直 come back， 然后回来让我们失去安息啊，搅扰我们啊。弟兄姊妹，到底怎么样子我们才可能达到像圣经上所说的真正能够一无挂虑呢？弟兄姊妹，这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用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啊，或是鸵鸟把自己头塞在沙子里面不去想它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里面有对的态度，有对的方法来面对它。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当我们真知道来信靠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脱离这一切的烦恼。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啊，他在马太福音第6章也曾经讲过啊，他用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比喻在这里安慰我们。他说你看，把这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啊，这边是讲到乌鸦，它不种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他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的百合它也不种也不纺，但是你们的父却给它那么好的装饰啊，这个装饰好到一个地步，连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是一定是不是上品啊，都是绸缎丝绸的，但是都比不上百合花，地上的野花。神说你看野地里的草啊，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里面，神还给他这么荣华的一个装饰，连一个王，一个最伟大的王，他所穿的还比不上野地的这个花草。神说连花草神都给他这样装饰，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么贵重，我们干嘛要害怕？在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人何等的贵重，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太贵重了。不是我这个 physical body， 我这个身体值多少钱啊？我今天啊，我没有空去查那个资料，上次那个冯炳生弟兄来也讲过啊，很多的书上都写我们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材料，如果真正的去把它解析的话啊，真的是很少的一点钱啊，可不知道可以做一两块肥皂，然后打几根铁钉，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点点东西就是了啊，你大概20块美金就可以打发的。我贵重不是因为我身上的材料贵重，弟兄姊妹，来说我这个人在他的眼中看为宝，看为尊。那路加福音12章前面还有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在第6节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啊。在马太福音第11章那边是讲说一个也不会掉到地上啊。 那么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两个麻雀卖一分钱。路加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两分钱买五个麻雀。这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你一分钱可以买两个麻雀，你如果花两分钱的话，应该买四个。但是因为麻雀太便宜了，我多送你一个，所以两分钱就可以买到五个，因为它太不值钱。但是神说你们比他更贵重。那我们的头发那更不要说了，我今天还在跟我姊妹讲啊，因为前一阵子 bronchitis 啊，吃消炎药就一洗头，头发一大把掉下来，这个真的是一把一把掉啊。这个以前吃 chemo 的时候化学药物，那掉的更厉害。我现在头发你们以为很多，其实比我大学大概少了快四分之一啊。但是他们有人说这个金发的人啊，头发最多，大概145,000根。那我们这个黑发，你如果不够黑，咖啡色也是在这一类啊，黑的跟咖啡色的呢大概120,000根。那么红头发的人呢是最少大概90,000多啊。好，那我们中国人大概120,000多。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头发都被神 number 过。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在我们不太相信这些话，但是圣经上说神都 number 过。今天你洗头第789根掉下来了，那神都知道的。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在那边头痛抓一抓掉了一根，神都知道的。圣经上用这样子的比喻跟这样子的说法，就说到神 care， 神 care 到一个地步，连人不在乎的神都在乎。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小的细节神都宝贵，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是神用重价买来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带着神儿子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说你们岂不是比这些更贵重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不管你怎么样看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神看我们极其宝贵。我想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哈，台湾来的这个东方人在来到美国会发现美国有一个文化就是他们有那个 garage sale 就是那个旧车库里面卖东西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呢，慢慢也迷上这个了。礼拜六礼拜天就到处去逛 garage sale 从前有一个人叫 Bob， 他是很喜欢逛 garage sale， 所以礼拜六早上太太孩子都在睡觉，他一大早他就出去到处逛有一天呢，他逛了一个上午都没逛到什么东西，他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呢，在他家巷子转弯的地方又看到有一家，所以他就想看完这家就回家了，他就逛进去看了一下看了以后也没什么东西，但是就看见那个旁边呢，那个草堆到一个这个不太起眼的地方有一辆很烂很旧生锈的摩托车那个哈雷的摩托车很好的牌子，但是已经很烂了。他就问那个主人说，你这个摩托车买不买？那个主人说，哎呀，这是一堆烂铁，他说我买来从来没有 work 过，他说如果我卖给那个收烂铁的，他大概会给我35块钱他35块钱你要不要买？他说好，我买了。他就买了，就把它买回去了。买回去呢也是丢在 garage， 因为他很忙也没空管他。那么过了几个礼拜以前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哈雷的这个经销商他就跟他讲说，我买了一辆这个旧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应该买哪些零件可以让它再发动他想再骑骑看过过瘾。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个车子的这个车型model 什么号码？他就去打电就是查好了以后就告诉他。那么那个人就说，你等一下我去帮你查。结果过了很久没有来就放着音乐给他听。那么他后来反正他本来想正要挂断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然后呢一下子呢口气变得非常非常的客气他说，先生他说你这辆车子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然后到最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跟你的地址给我？他说我们过几天一定跟你联络。他在想说干嘛要跟我联络呢？他想反正就是这个做车子广告的他说好，我给你电话地址，他就给了他。给了他以后又过了好几天也都没接到电话，他在想说这些人。就过了几天以后，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这个哈雷摩托车的总裁总经理还是总裁亲自打电话给他，然后非常非常的客气跟他讲说，他说先生他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他说好啊。他说请你到那个摩托车把那个坐垫拉起来你看看那个坐垫底下有没有写什么字。那他就跑去了他就跑去拉起来一看以后他回来就告诉他，他说你们底下写了猫王 而且是刻在上面的。对方停了一下以后就跟他说，他说我的公司授权给我$300,000给你买这个摩托车，要不要？他一听整个愣在那边啊，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要想一想，他说我要想一想，就把电话挂断。他挂断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在厨房地板上，他想怎么可能啊，他说他常常被他太太嘲笑啊，花了钱花了时间去买那些垃圾回家啊，他今天怎么可能我买到一辆车是$300,000。那过了两天，那个 talk show 很有名一个 Leo 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出$500,000给你买，你卖不卖？用这边一个烂摩托车，不识货的人把他丢到一边去，都生锈，任他生锈，连买他的人都不认识他。直到有一天别人让他提醒他，在这辆摩托车身上跟所有的摩托车不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印记，是猫王的名字在上面，是猫王从前用的摩托车，整个身价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自己给自己的评价是什么，不管别人给你的评价是什么，我们身上带着神儿子万王之王的印记，还不是一只小猫的猫王名字，我们是神儿子万王之王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尊贵价值。所以神在这里讲到，神你看野地的花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掉了，神都给他穿的装饰是王不能比的。天上的乌鸦不种不收，没有仓没有库，天父尚且养活他，弟兄姊妹何况我们。所以神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啊，不要为你的身体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他这些事情你都不需要担心。以前从前的人是真的担心我这顿饭吃完下顿饭吃什么，现代人的担心是我这个东西胆固醇多少啊，这个蛋白质多少，我会不会胖，我会不会干嘛。现代人的担心吃什么是因为吃太多了他开始担心啊，从前人担心是衣服破了没有钱买了，孩子没有钱买制服，现在人是担心我有没有名牌可以穿啊，现在的时代流行什么。弟兄姊妹，神都叫我们不要再去为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担心，要知道我们太贵重在神的眼中啊。第二件事情，神说你们中间有谁可以用忧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不是说谁可以用忧虑使你的身量增加一寸一轴呢？就讲到我们的忧虑是无用的，也是无能的啊。昨天早晨我们家里面一起在这里晨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念慈就问孩子说，你们想想看有谁可以用忧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呢？那我的大儿子那个 David 就说，他说你越忧虑应该是越短命才对吗？我倒没想到这个，对吧，你越忧虑当然不会增加嘛，越忧虑越短命，这是小孩子读经亮光很不一样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忧虑于事无补的，那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管，神不是叫我们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是说神知道我们的忧虑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反而是应该带着一个谦卑信靠主的心，在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智慧，我们在这里去面对我们碰到的困难，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解决去胜过它，不是光在那里忧虑，忧虑的本身不能够解决问题，忧虑不能够叫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